为什么有上帝的道成肉身？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告诉我们一个总览的一个答案。因为对耶稣来说是合适的，作为上帝他自己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羞辱，他的降卑，借着耶稣在身体和灵魂极大的痛苦，那么他的身体就被布缠裹，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开始了耶稣降卑的这个过程。那么耶稣借着自己的降卑，要把他的百姓进入到荣耀里面。希伯来书很明确的在讲，耶稣是比任何都要好，他是那首要的。那么在第一章讲他的神性之后，第二章开始他的人性。我们看这段经文是从上帝一开始就应许给人类的，是说将来要有一个女人，她要生一个后裔，他要救他的百姓。上帝借着耶稣来拯救他的教会，他的百姓。上帝的这个应许，就是答应的第一件答应的事情，就是在人堕落之后马上就给的。他说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将要彼此为敌，女人的后裔要伤那蛇的后裔的头，而蛇的后裔会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。所以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，看见这两个后裔在彼此为敌。那么上帝照着他的救赎拯救的计划，他不断的让后裔得以延续。那么在这个人堕落之后的咒诅之下，上帝答应会有一个这个咒诅的一个翻转者，就是这个咒诅得以解除的人，就是耶稣。所以在马太福音刚开始的耶稣的家谱，就是有这么一位是从这么古老的人的后裔当中出来的。耶稣的来临，他应验了许多先知的预言，这些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过圣诞节。耶稣来是为了翻转人的咒诅，也为了救赎他的百姓，也是为了代表他的兄弟。耶稣诞生 是为了翻转那咒诅。这第一点是从二章十四节中来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上帝赐给亚当一个应许，就是一件答应的事情。因为要有一个女人的后裔，这就是那救赎主，他将来要成为女人的后裔，也就是有那血肉之体，就跟你我一样。他带着血肉之体，就是跟我们的肉体是完全一样的。我们有这个血肉之体，我们是没有选择的，我们就是自己这么出来的。但是上帝的圣子，他是主动的要取了这个血肉之体，他自愿的愿意成为人，他就照着上帝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个应许，他真的来了。这个就是真的有人性的耶稣。他取了我们有罪的肉体，但是没有罪。他真的带着真正的身体和灵魂，他的人性是真实的。他确实，他翻转了这个咒诅，他恢复了人的在地上的这个权柄。第一个亚当他跌倒了，第二个亚当他恢复了。我们看见了上帝的荣光就在耶稣的脸上。上帝有上帝的荣耀，他也恢复了人有上帝的形象，因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。他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权柄，你就看创世纪赐给人怎样的权柄，一个权利，让他有这个统治权，让他统管这个地球。这就是第一个亚当，然后就有了罪了。那么撒旦借着蛊蛇，他要篡夺人的这种统治权，他又使人犯罪。犯罪之后，我们人全然堕落了。我们人的统治权，我们人的统治权就丢失了。我们在地上看到了许多的荆棘，很多的苦难，我们人类挣扎，动物也变成了不再驯服， 这些都是罪的后果。但是就是这些罪也不能搅扰上帝的计划，上帝照着他的计划派了第二个人。那么在六节当中，我们在诗篇第八篇也看到，上帝在述说他那创造的奇妙。创造是这样的精密，这么巨大的创造，非常精细的活，这是我们全能的上帝所做的。所以他看到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就说人算什么，你为什么会顾念人呢？你为何关心人子？你有这么巨大的创造，为什么对这么小的人你还来顾念呢？你使人比天使微小一点，你赐给他荣耀尊贵和冠冕，你把这些都放在人的脚下，我没有看见所有一切都伏在他脚下，但是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。这就是上帝对人的失败的一个回答，我们看见基督，基督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这就是道成肉身，上帝的出生。他好像缩小了自己，他变小了，他是在永恒当中坐在宝座上的，他是早就存在的，他从什么东西中缩小呢？他的永恒的荣耀，他是受天使敬拜的，他在永恒当中，他在时间满足的时候，他只知道荣耀和赞美的，他降卑了自己，他虚了自己，空了自己，他成了肉身，他与我们同有血肉之体，这是多么让人惊讶的事情。但永恒中的他受天上的敬拜的，他变成了一个子宫里面的一个胚胎。那创造天地的主，他出生在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是他用话语造成的。他造了人的腿，那么他自己他要学习走路，他造了人的舌头，他也在学习说话。他是上帝的永恒的永远的儿子，他要取了肉身，他把人的人性取了，那么比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， 不是永远比天使一点，他只是那微小一点一段时间。那么耶稣就是完全的人，是理想的人，他受了人的血肉的局限，这是让人惊讶的。上帝他是那圣洁的，是智慧的，他是三位一体的，他是个灵。但在上帝的出生这里，他却有了人性，这那看不见的上帝他成了看得见的了。就如卫斯理说，哦，那上帝借着他的遮挡进入了人。我们看到了上帝道成肉身的成功，他有尊贵荣耀为冠冕，他再一次赐给权柄，那么人被恢复具有上帝的形象。就在这个上帝赐给人的这种统治权里头，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的这个服事事工，他在船上，他与门徒在加利利海中，有风暴袭来，门徒们害怕，他们问耶稣，你不怕我们灭亡吗？他说，风平浪静吧。这是他完整的人性吗？他要赴税，他告诉彼得，你那里头去抓一条鱼，那鱼嘴里头有钱。耶稣说，把网撒在那边就可以捕鱼。我们看到了这上帝赐给人的这种对地球的这种权柄，他恢复人的当初从上帝领受的对地球的这种权柄。看二章十四节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魔鬼是那引诱亚当把整个人类陷入罪里的，然后他就把死亡给了人，所以死就成了一个人的一个问题，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。所以他要必须要自己成为人来面对对付这个死的问题，也要面对魔鬼。你看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，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彼此为敌。那么上帝的理想的后裔已经来了，我们看到以色列 与其他民族的这个征战，我们看到了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在征战。有大卫就有歌利亚，大卫杀死了歌利亚，因为大卫是不能死的，他后面要有女人的后裔出生。希律王听说有一个孩子要出生在伯利恒，他要杀掉那伯利恒的男孩。你看到那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彼此为敌，因为耶稣要来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他是那征服者，他要使魔鬼完全没有能力，他要借着死来完成这个事情。他把那个死的那种权柄都给他消灭了。只有上帝有权柄，对生和死有权柄。在启示录中一章说，耶稣有那生和死的钥匙。还记得约伯来试探撒旦，试探约伯的时候，上帝对撒旦说，你不可碰他的身体。基督来了，他进入到人的血肉身体当中，他要借着死，他败坏那个死敌，强大的敌人。第一个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那魔鬼的头，那蛇的后裔的头，也就是把它压碎，是致命的。那么在十字架上，耶稣他借着他的羞辱，他成就了这一切，他败坏了，他摧毁了，他打败了撒旦，打败了死亡。约翰·欧文他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死亡的死亡》，就是死亡这个本身，他死了。为什么基督来了？为什么我们来过圣诞节？因为第一个就是他翻转了咒诅，第二呢，他来救赎他的百姓。我们看2:15-16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他又提到了对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这个女人的后裔实际上最后是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个后裔就如同对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应许一样，他要使万民都因他得福。他并没有带上天使的这个本性，而穿上了人的本性。 因为是女人的后裔，他要成为整个世界的一个福分，他是这个世界的救主。这个对弥赛亚他的应许是不仅仅是对犹太人，因为是从亚当开始，亚当是代表全人类的，整个的地球都要因此而蒙福。那不是犹太人的，在上帝的心中，他有一个约，他要救他们。他不来救拔天使，他来救拔人。他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是十五节。然后就指向亚伯拉罕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，八章三十二节，你要明白真理，真理必使你得自由。但他们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从来就没有做过奴仆。耶稣回答说，三十四节，我实在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住在家里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得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却想要杀我，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。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里看见的，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。他们说，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。耶稣说，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，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，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，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。他们说，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，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神。这就是两个后裔，一个是女人的后裔，一个是魔鬼的后裔。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说，他说，真理使你们得自由。你如果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话，你就知道这个真理，你就会得自由。你们说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但你们不是。有一种区别，就是你是在身体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是在属灵上你还不是，因为你们的父是魔鬼。那么这个身体上的后裔不算真正的后裔，是比这个身体的后裔更为重要的，是属灵的后裔。所以说，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不知道亚伯拉罕的神。是多么让人警醒的一个警告。 你虽然是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，却不是真正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的。所以你可能在一个信仰的一个群体里面，但是你内心的这个属灵的却不属于这个群体，这不是让人感到很警醒吗？你是在亚伯拉罕后裔的，但又不是，你在身体上是属于的，但是在灵魂上是不属的。他们在上帝的国里没有位置，在我们内心的天国里面没有自由。这个自由从哪里来？不是从教会，不是从家庭，不是从某个地方，只有在基督里面，只有在基督里面。是上帝借着他的儿子的应许，他来拯救他的百姓。除了基督以外，都是奴役，他无法逃脱愁苦与罪。人的眼睛是瞎的，人被各种事情所欺骗，有各种邪情私欲，他是奴役的，是当奴隶的。基督以外都是奴隶。以赛亚书四十六节，以赛亚书四十六章，他要给那监狱里面的人传福音，使他们得自由。他给那些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，他传扬福音，给他们自由。你看创世纪第二章，上帝记得他的应许，所以对于在埃及里面的这些被奴役的当奴隶的以色列人，上帝纪念他与亚伯拉罕的约，他要救他们出来，要拯救他们，是从那为奴之家拯救出来。为什么过圣诞节？因为耶稣他出生了，他要拯救他的百姓。最后一个是我们在唱诗篇颂扬之后，我们来看第三点。耶稣诞生是为了代表他的兄弟，我们刚才看到了与亚当立的约和亚伯拉罕立的约，在各种约当中，有一条线，就是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？但是与摩西立的约不是关于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，而是这个女人的后裔要做什么事情。这就是耶稣要做的中保的祭司的工作。 基督与他的百姓称为兄弟，是亲族，是基督，他是做祭司宗保，他是国王，他是先知，也是祭司。他作为祭司，他来代表他的百姓站在神面前。这个祭司必须是从人中选的一个，他来代表人，这就是宗保。所以这个宗保耶稣，他要代表他的百姓来站在神的面前。这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基督降生。那么他作为大祭司，他来代表他的兄弟，一个是过去的事情，一个是现在正在做的事情。在过去的事情上，他已经为我们献上了他自己的宝血。第二，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所以他的死是有救赎作用的，他挽回了，做了挽回祭。第十七节，他满足了上帝的公义的愤怒。上帝对每一个被违背的律法，他的愤怒都因着耶稣基督他所献上的这个挽回祭都得以平息了。原来我们人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但是有了基督的十字架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。我们前些时候看到我们内心中的平安，那种主观的感受的这个平安，因为是有客观的已经有平安成就的耶稣，因为有这个事实，他作为祭司献上挽回祭，我们才有这样的平安。他为了人的罪献上自己，他就造了一条路，让我们在上帝面前蒙恩。我们离开了十字架，我们就圣诞就没有意义。他刚开始在学走路，那么最后的脚步呢，就走上了十字架。他走的每一个步，他从伯利恒的那个马槽一直走到十字架。他圣诞节出生，他是有目的出生，即使在外邦的鬼神的这个神话当中，也不乏神进入人这样的一个故事。但是耶稣来，是他是一个像宣教士一样，他活了一个顺服的生活，他 代表他的百姓，他把人和上帝之间的各样的拦阻阻挡都拿去了，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他完成了他的祭司的工作，他经历了生命，这样使我们能够得安慰。他承受了各样的苦难，他各样的试探，这就是我们的生命。他也被试探了，他被测验了，他里面没有对罪的这种回应反应，他不会在里面有罪的那种罪恶的那种想法。这个试探的这个强度，是与人这种倾向是成反比的。也就是我不容易落入的罪，外面的罪试探就小，耶稣基督的试探是非常强烈的，他每年30多年的生命，每一天的生命，他都受到了强大的试探，因为他对罪没有那种罪恶的倾向，所以要使他受试探和犯罪的话，撒旦就要使用那最强烈的试探来试探耶稣。创造世界的耶稣来到了在罪之下的世界里头，他在地上的每一天都受到了试探，他降卑之后又有高升，他带着人性高升，他受过试探，他也能够搭救那试探的人，他能够帮助那些受试探的人，他顾念我们。他现在作为祭司已经被高举，已经高升在天上，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赐给他超乎那万民之上的名。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，你看一看祭司所穿的那个衣服，他那荣耀的大祭司，那以弗德，他上面有12个支派的这个宝石，宝石上刻着12个名字，那所有的他的百姓的名字都刻在耶稣的心里。耶稣基督他为这些百姓成就了一切，降卑已经结束了，耶稣已经被高举高升了，他坐在上帝的右边，在他的身体衣服上有以弗德，上面有他的百姓的名字，他还在为我们的百姓来祈求。 所以他保证了我们的祷告，上帝会垂听。我们可以信靠耶稣，因为耶稣不是一个理论家，他是一个经历者，他经历了你的生命，他经历了苦难，受苦试探。我们向这位代表我们的这位耶稣来祈求，我们可以信靠他。他赐给我们一些帮助，让我们能胜过这个试探。我们有这么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他有人性，他有同有血肉之躯。所以圣诞节开始了一个事情，他已经开始，他一定会继续。上帝和人两个性，他成为一个位格，永远的是神性和人性的两性合一，它代表着我们。它在那被荣耀改变的身体里头，它为我们祈求。它关心我们，它是怎样的一个朋友啊？我们有耶稣。那最后我们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你要过圣诞节？这个圣诞对你有特别意义吗？耶稣是为你翻转了你身上的咒诅吗？是耶稣真的救赎了你吗？是从为奴之家，从埃及救出来了吗？他在代表着你吗？你要小心耶稣的他的警告，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也许身体上是，但是在属灵上你是吗？在灵魂上，你告诉我们，耶稣，在这个圣诞的日子，让这个成为我们的见证，让我们看见基督。阿们。那恩典的上帝，多么让人惊讶，是绝对的让人惊讶的事情。是这样一个事实，是道成肉身，上帝出生。我们不能，我们自己不能相信什么，除非你启示给我们。在这样的圣诞季节，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耶稣，让耶稣在所有的事情上被高举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